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读了保罗从安提阿出发的第一次宣教旅行，他们在行程里虽然受到攻击和危险，可是在他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相信了耶稣。
这些改变对传统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他们一向坚持割礼，因为这是几世纪以来让他们自己觉得和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的《使徒行传》第15章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我来念《使徒行传》15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当时显然有几个犹太基督徒，他们坚持认为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这种教导已经使福音是靠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的真理受到了威胁，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才不肯让步，极力地和他们争辩。
第三节到第五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这是一趟难得的旅行，因为保罗和巴拿巴趁着上耶路撒冷的机会，一路把他们前一次旅行步道里很多外邦人信主的事告诉所经过的教会。显然这些教会都很高兴知道福音在各地的扩展，可是接待他们的耶路撒冷教会里却为了他们上来的事分成了两派，那些有法利赛背景保守的犹太基督徒就坚持要给外邦信徒行割礼。
于是使徒行传15章第6节到12节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在长时间的辩论以后，彼得就用自己过去的经验说明，相信神的外邦人可以和其他犹太基督徒一样受圣灵，获得神的洁净。可见神洁净人不是根据他们是不是守律法，而是出于神的恩典。
第十节说的恶，就是指犹太律法说的，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把旧约圣经里的那些诫命跟律例变成繁琐到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繁重，不能够完全遵守的地步了。所以彼得很坦率地说，强迫人接受割礼，等于是把连犹太人自己也不愿意的负担放在外邦人的身上。
从前彼得在约帕所见到的异象和他带领哥尼流全家信主的经验，这个时候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前耶路撒冷教会里曾经同样为彼得的经历有过争论，结果众人接受了神赐恩给外邦人的事实就默然不语， 让事情过去了。
这一次也一样，众人都默默无声，开始安静地听保罗和巴拿巴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于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长老，就是现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起来说话。我们来念第13节到18节。
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雅各抓住了整个讨论的重心，就是到底外邦人是不是要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得救。于是他引用阿摩斯书第9章11-12节的希腊文翻译本，说到那日，就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他呼召犹太人，同时也要呼召外邦人。
雅各说，这是从创世以来神的心意。圣经说得很清楚，犹太人可以因为信耶稣而得救，外邦人信耶稣也不必做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寻求神的。
感谢神，当基督徒在神学问题上有争议的时候，雅各设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回到圣经，这样所有真正相信神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
不过为了让犹太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生活得更融洽，雅各也设定了几个两方面都能够接受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就记在《使徒行传》15章19节到21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雅各提出来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因为基督徒不应该再和异教的敬拜有什么关系了。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可以奸淫，这里指的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这也是在那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里，基督徒应该守的品德和操守。
至于第三个原则，就是不可以吃血，也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因为利未记17章11节，神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这跟献祭属灵的预表是有关的，就是耶稣流血赎了我们的罪。
可见这三件事都不是为了叫信主的外邦人向犹太风俗妥协，因为这三样都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心腹，又是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事情做了决定以后，第22节告诉我们，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
意思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派犹大和希拉做正式的代表，和巴拿巴、保罗一起回去向安提阿教会报告这次会议的结果。
于是23节到29节说到，教会还写了一封公函让他们带去，我把它念出来。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 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在信里，他们向安提阿的教会澄清那几个来自犹太的所谓基督徒根本和耶路撒冷教会无关。他们也在信里肯定保罗和巴拿巴的重要性，同时呢，也把开会的决议几件禁戒所有信徒的事告诉大家。这封信总意就是告诉安提阿教会，这些结论不是他们定出来的，那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们明白了圣灵的心意，所以和安提阿教会来分享这件事。
30节到35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
这封信和耶路撒冷教会所派去的代表，叫安提阿教会的众人都很高兴。他们回去以后，保罗和巴拿巴就继续留在安提阿教导众人。使徒行传16章第4节说，后来这封重要的信也跟着他们第二次的宣教旅行，传到了他们在沿途所经过的各教会。
现在我们继续来念《使徒行传》15章的36节到41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
保罗在安提阿过了一些日子，他就决定要开始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在这次的旅程，他决定不带马可同去，结果巴拿巴自己就带着马可出发，保罗就拣选了希拉同行。这个争执使这个宣教队伍变成了两个。
不过巴拿巴在这件事情里面再度发挥了他善于鼓励人的品格，继续的信任跟支持马可。马可后来成为神所重用的工人，并且写下了马可福音。这个肯定跟巴拿巴是有关的。
我也这样想。我们以前说过，保罗后来称赞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这说明了后来马可也得到保罗的肯定，并且被保罗所接纳。而希拉这位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被教会差派和保罗一起带着信去安提阿教会报告会议结果的，就成了保罗旅行布道的新同工了。
接下来《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18章的22节，就是保罗和希拉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记录。我们先来念《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保罗和希拉出去走遍叙利亚、基利加、特庇以后，就来到了路斯德，在那里 他有意带提摩太和他一起传道。这位提摩太很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路斯德所结的果子。
虽然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利尼人，可是他母亲是犹太人，那么外邦人会认为他还是个犹太人。不过他没有受过割礼，那么犹太人就肯定不会接纳他。所以保罗为了方便提摩太以后传道的工作，就让提摩太受割礼。这件事情跟保罗坚持外邦信徒也是靠恩得救，不必靠行为，不需要受割礼的立场是没有冲突的。
不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的话就可以解释他的做法。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更是这个原则广义的解释，那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接着第六节跟第七节说，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保罗离开了路斯德和以哥念以后，他继续往西走。本来他很可能是想要到亚西亚西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就是以弗所去的，可是圣灵禁止了他。
于是他就转到北边的弗吕加和加拉太的西北一带，并且打算北上，朝着亚细亚省东北边紧邻黑海的必推尼那个地方去，可是耶稣的灵还是不许他。
我们比较一下这一次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和头一次说圣灵禁止他们，这里很明显的说到三位一体同一位神的介入。如果使徒行传这么记，就表示初期教会已经很清楚这个神学的真理了，这是我们必须一提的。
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神先前两次禁止他们往西和往北，所以保罗一行就沿着亚细亚省的北边来到了美西亚西边尽头的特罗亚城。神的灵究竟是怎么阻止他们的，圣经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我们知道希拉本来是耶路撒冷教会里的一个先知，所以有解经家认为前面两次神的禁止是圣灵透过希拉说话的。
可是这一次圣灵却是直接让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特罗亚是罗马的驻防城，也是小亚细亚西边的一个海港，从这里渡过爱琴海到欧洲的马其顿是一个最近的地方了。
神两次阻止他们行走陆路留在亚洲，现在借着马其顿的呼声，神的心意越来越明朗了。我们中文圣经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其实原文是说，于是我们做了一个结论，认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个跨越州界到欧洲去的决定，是全体宣教队员做的，他们的决定成为教会宣道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福音从这里就要跨越到欧洲去了。
对，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一节十二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他们显然在撒摩特拉过夜，然后来到了尼亚波利，最后到了腓立比。我们知道马其顿有四个区，所谓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意思就是指腓立比是马其顿第一区的主要城市。
是的，他离开尼亚波利港只有16公里， 除了是罗马帝国东西交通的枢纽以外，在它的城里有艾格纳大道贯穿所有公共集会的地方，并且一直通到马其顿南边其他重要的城市。金华牧师啊，不用说，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它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多么重要了。
圣经同时也说，腓立比是一个住房城，也就是说它是罗马政府安置退伍军人的殖民区。城里的建设是完全仿照罗马城的样子造的。
使徒行传16章13节到15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我们知道犹太人规定，凡是有10个成年犹太男人的地方就应该设立会堂，而保罗在腓立比只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见城里几乎是没有犹太人。
可是保罗他们却在这里带领了3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相信了耶稣，并且透过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教会。这三个人里面，头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他既然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很可能他也是一位相信神、遵守犹太律法的外邦人。
吕底亚是来自小亚细亚，一个以制造昂贵的紫色染料出名的推雅推拉城，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上流社会成功的商人。他成为腓立比，也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姐妹，他的家也就成了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家庭。他接待保罗一伙人在家里住下，就好像当年撒该接待耶稣、哥尼流接待彼得一样。这种接待神仆人的举动，好像是初代刚刚信主的信徒他们共同的特色。
对，接下来神拯救了一个最下层的人，就是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16节到18节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这个使女两个字，按圣经希腊文的原意来看，应该是指奴隶，因为她被巫鬼附着，所以具有超自然灵界的能力。以我们今天常用的词，就是特异功能。这个能力让她的主人赚了不少的钱。
这个被鬼附的女人也跟耶稣时代那些被鬼附的人一样，认出了保罗他们是来自至高神的人。他的喊叫看起来好像很正确，其实却搅扰了保罗他们传道的工作，所以保罗就斥责那个鬼，叫他从那个女人身上出去。
保罗把鬼赶出来，确实那女奴的主人很生气，于是就着保罗和希拉去官府控告他们骚扰城里的治安和非法传教。
是啊，第19节到24节就是这么说的。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
显然犹太人在欧洲常受到次等公民的待遇， 所以求他们去见官长的人，强调他们是犹太人。官府没有经过审判，就打了他们，把他们下在监里，而且是下在内监里，意思就是监牢里最严密的地方。至于木狗呢，那是一种夹靠人的手脚，叫人痛苦不堪，很残酷的刑具。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也提到，他三次被棍子打，可能其中也包括了这一次。
保罗和希拉在挨了打，失去了自由，并且身体承受着很大的痛苦时，他们却在监里大大的喜乐。我们念25节到30节。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保罗和希拉在半夜里唱诗、祷告、赞美神，他们的声音吸引了全监狱的囚犯，所以当地震发生，监狱的门都打开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囚犯逃跑。
从睡梦里惊醒的狱卒以为自己失职，已经让囚犯逃走了，就害怕的要自杀，保罗却阻止了他。
这个神迹让狱卒很震惊，以至于他问保罗要怎么办。这真是一个神奇妙的安排，为了要救那罗马兵的全家。
于是在31节到34节，保罗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禁足一定已经看见保罗他们一路来的见证，也可能还听过保罗的布道信息，现在又看到这个惊人的神迹，所以主动地问保罗和希拉，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一个被囚禁的人要告诉囚禁他的人怎么得救，而且很可能啊，那个禁足就是先前打他们的人，他把保罗跟希拉锁在监牢的大门后面，保罗跟希拉却为他打开了救恩的大门。
的确是的，禁足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像从前的一些例子一样，保罗就成了狱卒全家的上宾，他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保罗。腓立比教会还没有成立，却已经有了三个福音的种子，真是太奇妙了。
第35节到40节说，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当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他们的时候，保罗这才表明自己是罗马公民，受到不该有的待遇，坚持官长来领他们出去。官长知道整个对待他们的过程，又用棍子打，又没有经过审判，更没有定罪，是绝对违法的。尤其他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对付罗马的公民，更是担当不起的罪，于是赶紧的领他们出来。
有人说啊， 保罗要罗马官长宣告他们的无辜，为的是让刚刚开始萌芽的腓立比教会以后可以在这个罗马住房城里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
是的，神的安排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不顺利的事情，最后都证明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圣灵的工作真是太奇妙了。
是啊，保罗和希拉再一次回到吕底亚的家，劝慰在他家里的信徒，然后继续他的宣教旅程。我们这次就查考到这里，下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